那么我们在这个颜料当中加入胶粘剂的第二个作用呢，那么它能够呢使我们的这个颜料具有适当的这个粘度，而且呢，那么它可以呢起到一个这个胶体保护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用啊，那么使我们的这个涂料液呢那么它比较这个均匀。那么胶体保护剂是什么样呢？那么我们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学过这个物理或者是化学我们都知道那么呢，如果要是把纯水和这个油不管是什么油，食用油呀等等那么呢给它们倒在一个杯子里，如果我们不做功的话呢，那么水和油是分层的。那么，如果我们使劲搅拌呢？那么我们发现，那么水和油呢？那么它不会分层了，那么它也会呢形成外观上看着是宏观上看着是比较均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溶液。那么这个溶液叫什么呢？那么叫做乳液，叫做乳液。那么如果我们要使这个乳液呢？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对这个乳液呢，制成的搅拌以后，对这个乳液呢，那么这个不再去管它，那么给它静置的话，我们发现那么即便当初我们搅拌的多么均匀，那么到最后我们这个乳液经过一段时间静置，它还是会油水分层。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想让它永远以这个乳液的这个形式那么存在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加入乳化剂。乳化剂是什么东西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那么我们的这个乳液那么在水当中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的？那么你比如说原来呢那么是水油分离的，那么我们给它搅拌了以后呢那么它形成一个宏观均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乳液了以后呢，那么大家发现原来水层非常清澈，我们给它搅均匀了以后，它会成一个乳状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其实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其实是我们的这个油的这个小油滴呢，那么以比较这个均匀的这个状态，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水当中呢，那么分离了那么形成了一个水包油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乳化剂加进去的这个作用呢那么它呢会这个乳化剂呢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那么一部分呢那么是亲水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亲油的。那么呢，它加进去了以后呢，那么它会把亲水的这部分呢，亲水的这部分呢，那么渗在这个水中，亲油的这部分呢那么渗在油滴的当中。然后呢，我们加的这个乳化剂只要适量了以后呢，那么它就会把整个这个油滴的分子以清水机朝外、清油机朝里的这样的形式呢给包起来。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小油滴就会在水当中呢那么均匀的这个存在，均匀的稳定的存在。即便呢我们以这个放置再长时间，那么它也不会呢那么回到原来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呢就是乳化剂。那么我们的这个。这个胶粘剂加到我们的这个颜料当中呢，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你比如说不管是滑石粉呀还是碳酸钙，它加到水当中，它不会像盐加到氯化钠加到水当中一样那么会溶掉。那么它呢那么我们给它只要给它搅拌均匀了呢，它还是以分散液的这种状态呢那么分散在我们的这个涂料液体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胶体呢，它我们的胶粘剂呢，那么它也可以起到类似于乳化剂的这样一个作用，让我们的这个颜料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涂料当中呢那么比较均匀稳定的呢那么分散。那么再有一个呢那么它呢还可以调节那么这个涂料涂层对这个油墨的这个吸收性那么这个呢就看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这个胶粘剂了。那么一般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包装印刷，等到我们学包装印刷了，我们就知道那么很多油墨呢，那么它的这个溶剂呢，那么是一些这个急性的那么溶液。那么呢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油墨呢，它也是一种这个急性的很多情况下它也是一种这个急性的高分子浓溶液。高分子溶液，那么根据相似相溶原理，那么自然呢是这个。它呢，如果要是接触我们的这个纸张的表面那么它也具有这个极性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油墨呢才会与我们的这个纸张粘附的呢那么比较牢。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胶粘剂，那么它本身呢也是一种有极性的比如说是高分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胶粘剂的话，那么它也可以呢那么调节那么我们的这个涂层对油墨的这个吸收性，使我们的油墨呢更好的呢附着在我们的这个纸液的这个表面。 那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常用的啊这个涂料当中的这个胶粘剂有哪一些呢？啊，那么首先呢啊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啊改性的这个淀粉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第五编当中呢，那么会讲到啊，那么淀粉啊，淀粉本身呢，那么它也可以作为胶粘剂啊来使用。那么还有呢，就是各种啊这个纤维素啊，纤维素衍生物啊，那么还有呢啊，那么你比如说一些合成的啊，急性的合成的啊，高分子的这个胶粘剂啊，像这个聚乙烯醇啊，丁苯乳胶啊，那么等等啊，那么大家都学过这个高分子物理啊，都知道。那么还有呢啊，那么以前呢还使用过干酪素啊，干酪素呢我们在后面呢会讲到一些，就是牛奶遇酸啊，那么形成的一种啊这个啊天然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粘合剂啊，天然的改性的这样的一种粘合剂啊。那么但是呢这种粘合剂呢，那么目前呢那么使用的呢啊比较少。那么这个呢啊是我们的这个胶粘剂啊，那么它在涂料当中的这个作用啊，以及常用的啊这个涂料当中的胶粘剂呢，那么有哪一些？那么除了啊这个颜料啊和我们的这个胶粘剂之外，我们涂料当中呢，那么还必须呢那么加入其他一些这个啊助剂呢啊，那么或者是说辅助材料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啊涂料最终呢才能够制成啊，那么呢才能够呢保证我们的这个涂料呢啊更加稳定啊，那么性能呢那么更加均一啊，那么涂布的效果更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一下啊，那么还要加啊入哪一些其他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些助剂啊，那么加进去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啊，那么这些辅助材料加进去的作用呢，主要呢就是用来改善涂料液啊和涂层的这个性能，以满足产品的啊某些特别要求，或者呢啊，那么它就是为了改善啊涂料的这个涂布适应性啊，从而呢获得啊性能优良的产品。那么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啊涂料当中的这个啊。辅助材料啊，那么到底有哪一些啊？那么啊，你比如说像分散剂啊，分散剂呢，那么可以使我们涂料当中啊的这个啊，你比如说颜料呀，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成分，在整个涂料当中呢啊，分散的更均匀啊，那么呢啊，保持的这个更稳定啊。那么这个呢是分散剂啊，那么主要呢啊，比如说啊。焦磷酸钠呀，或者是偏六磷酸钠呀，或者是刚才我们讲的干酪素，或者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的一种这个阿拉伯树胶啊，在第五章我们会讲到的啊，第五边我们会讲到阿拉伯树胶。那么还有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耐水剂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涂料当中呢，那么也是含有大量的这个水分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原脂它本身呢就比较容易这个吸水。所以说呢啊，那么即便呢那么它啊这个涂了一些这个湿胶剂啊，那么我们也不能够保证呢啊，那么它啊这个啊这个它的这个耐水性呢那么达到要求。所以说呢啊，那么当我们涂料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水分与我们原脂进行接触的时候呢啊，那么我们希望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涂料当中呢啊，那么有耐水剂这样的这个成分，那么不至于呢啊，那么我们更多的这个水分呢啊，那么被我们的这个原脂呢那么给吸收，那么从而影响到原脂的这个性能啊。那么耐水剂呢啊，你比如说尿醛树脂呀，或者是啊多聚甲醛呀，或者是啊六亚甲基四胺呀，石蜡乳液呀，啊丁苯胶乳呀，那么等等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么还有呢消泡剂啊，那么在这里呢啊，那么没有啊这个仔细给大家讲我们涂料是怎么制备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啊这个把涂料当中的所有配方啊称好了以后，混合在一起了以后呢，我们要想使它分散均匀，必须呢要给它进行搅拌。那么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呢啊，那么啊这个又是在这个啊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大气环境下进行搅拌的，那么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很多这个空气呢就会带到涂料当中，那么形成啊大量的这个气泡啊。那么如果我们涂料当中含有大量的气泡的话啊，那么我们啊拿这种涂料去啊涂布作业的话，那么会使我们涂布的时候呢剂量不准啊，或者是呢那么涂到我们的这个原脂的这个表面了以后呢啊，那么我们原脂表面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性能的这个均一性呢，那么就会很差。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加入消泡剂啊，那么使我们这个涂料当中呢含有呢尽可能少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气泡。 那么还有呢啊，那么为了啊增加我们的这个涂料啊液它的这个啊，你比如说流动性或者是涂布作业性啊，那么或者是呢为了增加我们整个涂层的啊那么一些啊改善我们涂层的一些这个性能啊，必须要加入一些啊，你比如说像软化剂呀、啊稳定剂呀 啊那么如果我们要是使用的是啊淀粉改性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胶粘剂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啊，那么淀粉实际上呢它是一种这个营养物质。啊，如果我们放的这个时间长的话啊，会不会啊这个啊一些这个细菌或者是真菌滋生，从而影响到我们纸的性能？所以说呢，我们还必须加入一些防腐剂啊。那么再有呢啊，那么改善纸的啊这个白度啊，那么加入一些这个增白剂啊，那么等等。那么这里呢啊，那么就讲一下，简单讲一下啊。那么我们这个涂料的这个制备啊，那么涂料的制备呢，那么主要呢啊是啊这个把水与颜料呢，那么制成均匀的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是一个悬浮液啊，我们颜料加进去是形成的悬浮液，不是均一的溶液啊。那么然后呢啊，那么再呢啊把我们的啊这个粘合剂呢加在水啊与颜料啊那么制成的这样的一个悬浮液当中啊，那么然后呢再加入我们后面讲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助剂。啊，那么呢啊经过啊这个研磨，那么研磨的目的呢，那么第一个呢啊，那么就是使我们的这个颜料进一步减小我们这个颜料当中的啊这个啊大粒径啊，把大粒径呢更啊这个磨一下啊，磨得更小一些啊，那么使我们颜料当中的粒径呢那么更均匀一些啊，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使我们的这个颜料啊，那么它与这个啊这个溶液啊溶剂呢接触的这个面积啊更大一些啊，那么容易被啊溶剂呢浸润啊，那么更分散在我们颜料当中啊涂料当中分散的更均一。那么最后呢啊，那么就是筛选啊，那么有一些啊粒径实在大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啊这个啊颜料呀或者其他一些啊这个杂质，我们给它呢那么啊这个筛选一下，那么最后呢啊那么形成啊固体物含量呢啊在30%-70%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涂料。那么评价啊我们的这个涂料啊制成的这个涂料的这个质量好坏的啊一些这个标准啊，那么主要有哪一些呢？那么第一个啊是啊流变性。那么是不是我们颜料啊我们的涂料粘度越小越好呢？那么自然呢啊，那么粘度越小，那么我们里面含有的啊你比如说溶剂的这个含量或者水的含量呢那么就大。那么啊这个浓度小了啊粘度小了，那么是不是就更容易涂呢啊？那么我们知道啊，那么这个啊粘度小的话啊粘度小的话，那么我们的啊这个啊涂料当中固含量呢那么就低了。那么第一个呢啊会降低我们这个纸液啊这个涂料层成膜的这个质量。那么再有一个呢啊，那么它涂料当中含有的这个水就多了啊，那么它会影响到我们原纸的啊这样一个这个质量。那如果要是为了增加啊，那么我们涂料成膜的啊这个啊这个膜层涂料层的这个啊性能，是不是啊这个流变性能啊这个啊这个粘度越高越好呢？那么也不是的。如果要是粘度越高呢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涂布过程当中呢啊，那么呢啊这个啊涂布作业呢啊，那么就会比较这个困难啊。那么所以说呢啊这个呢啊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啊，那么就是这个固含量。啊，固含量呢，那么是与我们啊这个涂料涂在纸面上成膜以后的啊这个质量呢，那么影响呢，那么非常关键。那么再一个呢啊，那么就是啊这个溶剂比啊，那么再一个呢啊，那么就是这个涂料的这个保水度。它保水呢，主要是指呢啊，那么不要使我们涂料当中的水分大量的呢啊淹到我们的这个原纸当中啊。那么这个呢啊是四个衡量我们的这个涂料啊这个制成的这个涂料性能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指标啊。那么啊我们现在呢，那么认识了我们这个颜料涂布纸当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涂料啊的这个啊比如说主要的这个组成成分啊，那么呢啊这个每一种这个具体的这个组成到底都有什么啊这个啊什么物质，以及呢那么它们啊在我们涂料当中所起的这个作用到底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啊，那么我们这些涂料啊，那么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啊那么涂在我们的这个纸上的啊。那么我们啊这个啊在讲这个颜料涂布纸的时候呢，总是呢用这个刷墙啊那么来比喻。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啊涂料就跟刷墙一样，是啊这个一张一张的啊一卷一卷的刷在这个纸上的呢啊？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啊就看一下，那么我们啊这个涂布加工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过程呢啊，那么主要是这样。 首先呢啊，我们把生产出来的这个原纸啊，一卷一卷的这个原纸呢，那么放在涂布机的退纸架上，然后呢啊，那么让它呢啊，那么经过这个导轨呀，或者是啊这个衬轨呀，那么等等啊，那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啊涂布机当中啊，那么然后呢啊，用这个涂布头呢，把涂料转移到啊我们原纸的啊这个一面或者是两面。那么然后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这个原纸的一面或者是两面涂上涂料了以后呢啊，那么必须啊还要使我们的这个涂料层呢啊干燥成膜，并且呢使我们的这个涂料层呢粘在我们的这个原纸的这个表面，所以要经过干燥。干燥了以后呢啊，那么再进行一些整饰啊，你比如说压光呀，那么等等，那么最后呢，那么再进行卷曲啊，那么这样呢就制成了我们的啊这个颜料涂布加工纸啊，那么啊看起来呢那么比较简单啊，那么呢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使用这个涂布机。那么我刚才说了啊，我们的这个啊要生产原料涂布加工纸呢啊，我们必须呢在涂布机上呢那么进行这个啊这个作业。那么我们整个涂布机当中呢啊，那么呢啊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涂布头。那么我们的涂布头呢啊，那么它呢啊有两个作用。那么第一个呢啊，它能够完成转移涂料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业，也就是说把涂料槽当中的这个涂料转移到我们的纸面上啊，这是第一个啊它的这个啊作用。那么第二个这个功能呢，那么就是说呢啊还能够对涂布量呢那么进行计量。那么进行计量是什么意思呢？我要涂多少定量的涂层涂在上面？我到底是要涂厚的还是要涂薄的？要涂多厚？要涂多薄？啊，可以用这个啊涂布头呢，那么来进行计量。那么再一个啊，就是这个整饰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漆刀涂布啊，那么呢就是把啊我们的这个涂料层在我们的这个纸页上给吹的啊比较均匀啊，尤其是像刮刀涂布或者是呢啊那么滚式的这个涂布啊，那么我们在涂的同时刮刀一刮啊，那么同时呢把我们的这个涂料呢那么在我们纸面上呢啊给刮平啊，那么呢或者是呢啊那么给啊这个挤平，那么等等。那么这个呢啊是我们的这个啊涂布头啊，那么它的啊这样的这个啊功能。那么啊我刚才说了，那么涂布头呢是我们整个涂布作业当中啊最关键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设备啊，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涂布机呢，那么它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涂布头啊，那么它在上料的方式啊，那么或者是啊这个啊计量的这个啊计量或整饰的这个方式的这个不同呢啊，那么大概呢啊可以分为这样的四类啊，那么也就是说这四类呢是根据涂布头不同呢来分的。那么第一类呢啊，那么就是毛刷式啊涂布机啊，那么果真式啊像刷墙一样啊，那么像啊这个用刷子呢把涂料刷在啊我们的这个纸上啊，那么不过呢这是最原始啊最低级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涂布机。那么第二个呢啊是气刀式啊涂布机啊，它呢啊的这个啊是用呢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啊有一定这个角度的这个气刀啊，那么可以吹这个压缩空气的这样的这个气刀呢啊，那么去计量或者是整饰我们的这个涂料层。那么还有呢是刮刀式和滚式啊涂布机。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就啊那么看一下啊第一种这个毛刷式涂布机。那么毛刷式涂布机呢，那么很早很早呢那么就已经这个出现了啊，那么最原始的啊这样的一个就最原始的一种涂布机啊，在1890年的时候呢那么就已经这个啊出现了。那么它呢啊我想可能是不是就是受了啊那么这个啊你比如说给我们的这个墙面啊那么刷涂料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启发啊，那么而对我们的这个纸面呢啊那么进行加工。那么啊根据我们的这个啊毛刷式的这个涂布机它的这个刷子的啊这个不同呢，我们的这个涂布机呢可以分为啊圆刷啊涂布头啊这个弹滚或者是弹套的啊这个涂布头啊。那么我们看现在刷墙也是啊，有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刷子直接去刷，有时候呢啊我们可以看有一个这个滚子上面包着毯子啊，那么可以吸收涂料的毯子我们蘸一下，然后呢这样一滚，那么对墙面呢那么进行啊这个啊装饰。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刷式涂布机。那么刷式涂布机呢看一下啊，这个部分呢是涂料槽，把我们的这个涂料呢装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啊这个啊在涂料当中呢啊那么啊这个有一个呢啊那么涂料滚啊，那么叫做上料滚。那么我们的这个上料滚呢啊，那么有一部分是浸在涂料槽当中的，然后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涂料滚啊上料滚呢是旋转的，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它把涂料槽 槽当中的涂料呢，那么带到啊我们的这个啊这个上料滚上。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刷子，这个刷子呢它也是旋转的，那么这个刷子呢再把我们啊上料滚上的涂料呢刷在刷子上，那么然后呢那么再去转，大家看一下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纸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纸液，那么这个时候呢刷子上就已经有了涂料，那么然后呢再把涂料呢那么转移到呢啊我们的这个纸面上啊，那么呢看一下那个部位啊，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平板刷，那么第二次呢那么对于我们刷子上刷子刷上去的这个涂料呢，那么进行一下计量和整饰，我到底要涂多厚啊，那么希望呢涂得更平整一些更均匀一些，那么这个呢啊是刷式涂布机。那么毛刷式涂布机刚才讲了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这个涂布机，那么第一个呢啊那么它的这个生产效率呢那么很低啊，那么呢这个每天啊那么不能够加工太多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这个加工值啊，本身生产的速度就非常慢，效率非常低。那么再有一个呢啊，那么它啊这个把涂料刷在这个纸面上，即便呢啊那么经过这个平板刷进行整饰，那么我们有时候啊那么也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啊墙，如果要是用刷子的那种啊这个啊去刷这个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墙上呢那么有很多这个毛刷的这个印子啊，那么呢啊我们呢不容易这个除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的这个纸面上呢它也会留有这个毛刷的这样的一个痕迹，那么造成整个颜料涂布纸它表面呢啊那么不是很均匀，从而影响到我们整个颜料涂布加工纸的质量。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毛刷式涂布机的啊缺点，那么现在呢啊基本上呢那么就已经啊这个啊淘汰掉了，那么这个呢啊是在很早的时候啊才使用的啊，但是呢也是最早出现的啊一种这个涂布机。那么第二种呢啊那么是气刀式的啊这个涂布机，那么它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呢那么啊出现的。那么这种气刀式的这个涂布机呢啊它的这个问世呢标志着现代纸张涂布工业的啊诞生。为什么说呢？因为气刀式涂布机它的这个产量非常高，而且它涂布的效果呢那么也非常好，那么适合连续化的啊那么这样的这个自动化的呢这样的这个工业的生产。啊，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气刀式涂布机，这个呢是涂布头啊，这个是啊这个气刀啊气刀啊这个啊头，那么这个呢啊是我们的这个涂料槽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那么涂料槽当中呢有一个上料滚，上料滚上面呢啊那么还有一个啊这个啊秤滚，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或者是说呢挤滚。那么首先呢我们的啊这个啊上料滚呢把涂料呢转移到啊这个上料滚上，然后上料滚转动再把它涂料呢那么啊这个啊转移到我们的这个纸面上，那么进行呢啊那么上面有一个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秤滚啊，那么进行初步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计量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涂料涂在纸面上还呈流动状态的，然后我就用啊那么跟纸面成一定角度的啊这样的这个气刀，气刀当中呢那么有啊压缩空气啊去吹这个还处于流动状态的这个涂料面，那么就可以呢使我们的整个啊流动状态的这个涂料液呢在纸面分散的比较均匀，而且呢分散的比较平准啊平整。我们是用气吹的啊，那么没有用刷子去刷，所以说呢它不会留有任何啊这个痕迹。